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仁者无惧，路加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是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路加福音，今天是第18课，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本书的第8讲，全备的事工，路加福音第9章。我们曾经讲过第一个主题是差遣，路加福音9章1-11节。第二是喂养，路加福音9章12-17节。第三，教导，路加福音9章18-36节，以及第四，忍耐，路加福音9章37-62。上一课我们进入到第四部分，忍耐。里面我们看到，第一是没有能力，路加福音9章37-45节。下面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部分，没有爱心，路加福音9章46-56节。没有爱心，路加福音9章46-56节。门徒之间没有以爱相待，要不然他们就不会争论谁为最大了，路加福音9章46-48节。这场争论可能源自嫉妒，主只带了三个门徒上山，或是骄傲在作宠，其余九个门徒不能把鬼赶出去。此外，主刚替彼得交了圣殿税，这也许会招来嫉妒。在天国里伟大的要像小孩一样，他们需求帮助，仰赖别人，没有地位，凭信过活。然而成人扮小孩比小孩扮成人更糟，孩童般的单纯与孩子气的愚蠢完全是两回事。门徒对不与他们一伙的信徒也没有爱心，雷子约翰有这样的表现实不足为奇，他也许希望主耶稣因他热心维护主名而感动吧，主却不为所动。一些信徒认为唯有他们的群体才是神认可和赐福的，将来回到天家他们必定大感意外。门徒对仇敌更加没有爱心，雅各和约翰在山上借过先知以利亚，他们以为可以效仿他，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世仇，主前往耶路撒冷途中，这村庄的人拒绝他是可以理解的，主斥责了雅各和约翰的报复心态，然后到其他村庄去。日后撒玛利亚也得着了福音，使徒行传第八章。好，下面我们进入到这本书的第9讲，基督徒在世有什么使命，路加福音第10章。这章圣经描述了三件事，说明每一个基督徒有三重事工，让人知道基督徒在世有什么使命。首先，我们是主的使节， 被差遣到这世上做他的代表。路加福音十章一到二十四节，我们也是别人的灵舍，会寻找机会因基督的名施怜悯。然而我们所有事工的核心是尊崇基督，我们必须是敬拜者，常常聆听主道，与他交通。不论是在收割的禾场，在高速公路上，还是在家里，我们最大的特权，最大的喜乐，是遵行神的旨意。一，做使节，代表主。路加福音十章一到二十四节，做使节，代表主。路加福音十章一到二十四节，请不要把这个事件与主差遣十二使徒混为一谈。这两个团队所要承担的任务虽有相似之处，但这也是预料中的事，因为是同一位主差遣他们做同样的工作。不过十二使徒是在加利利传道，这七十个人却被差往犹大。这章经文没有称他们为使徒，他们是无名的门徒。为何只有路加记载了这一事件？主为何拣选七十人，而不是更多或更少？一些圣经抄本说是七十二，按经文鉴别来看，两者的证据均等。正如十二使徒是对应雅各有十二个儿子，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那七十人也可能是对应了创世纪十章所提及的七十个民族。路加强调福音的普世性，他在圣灵的引导下把这一事件记载下来，似乎是合理的。这是象征的手法，表明主耶稣要这信息传给万邦。讲解，路加福音十章一到十二节。讲解，路加福音十章一到十二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了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羊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要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那七十人虽然不是使徒，但仍是受委托、受差遣的代表，因此他们却是君王的使节。他们不但是主所差遣的，而且要走在前面，好为主预备道路。 他们的呼召何等高贵。他们承担了艰巨的呼召，即使有多人帮忙，收割仍是极辛劳的。何况他们被差往广大的禾场，要收的庄稼多，帮着收割的工人却很少。他们没有祈求做更容易的工作，只求主人多派工人收庄稼。今天我们也要这样祈求，请注意，这求主人多差派工人的，他们也是工人，而不是旁观者。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祈求更多人来做工，自己却不愿意承担那些工作。他们的呼召是危险的，他们得深入敌方领土，像羊羔进入羊群一样。然而只要依靠主，他们就必得胜。旅行布道家哈夫纳经常说，任何认真顺从基督的人都会受魔鬼攻击。大部分教会会友没有给撒旦惹多少麻烦，也就不会激起他的反抗。那七十人需要纪律和信心才能完成，路加福音十章四到八节。由于时间紧迫，主不愿意有太多的行装成为他们的负累，或让东方人永长问安延误行程。他们要仰赖神供应住处和食物，安然接受招待。他们毕竟是为主做工，并为招待的家庭带来祝福，而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他们是平安的使节，到处治病赶鬼，把救恩的好消息带给失丧的罪人，就像古时候约书亚的军队一样。他们每进一城，先宣告平安，若被拒，就是居民选择审判了。拒绝神的使节，后果是严重的。我们得留意主给十二使徒和那七十人的特殊能力，不是我们今天有份领受的。这两个传道团有特别的任务，神却没有应许今天也有这样的团队。主给我们的使命是强调宣讲信息，而不是行神迹。谴责，路加福音十章十二到十六节。谴责，路加福音十章十二到十六节。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经文显示，神的儿子说了严厉的话，这是我们不可轻忽的，也不可随意解释，把审判信息淡化。主提及三座被神审判的古城，索多玛、推罗、西顿，借此警告当代的三座城，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他们比那三座古城有更多的特权，得着更多，所以要承担更重的责任。既然索多玛、推罗、西顿都被毁灭了，哥拉逊、 伯塞大、加百农岂能逃避审判呢？凡听从使节的，就是听从基督。凡藐视基督的代表，就是藐视他。主曾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福音20章21节，哥林多后书5章18到21节。使节在一个国家所受的待遇，也就是他所代表的政府在这个国家所受的待遇。撒母耳记下10章就是一个有趣的实例。喜悦，路加福音10章17到24节。喜悦，路加福音10章17到24节。经文提及三重喜悦，包括侍奉的喜悦，17到19节，救恩的喜悦，20节，以及伏在父神主权之下的喜悦，21到24节。那七十人欢欢喜喜地回来，向主报告他们得胜的经历，主给他们能力和权柄去医病、赶鬼、传道，而他们都成功了。欢喜之余，他们不忘归荣耀给神。他们从一座城走到另一座城，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胜利。主却将这些胜利视为把撒旦从高处拉下来并击败他的大战争的一部分。我们做信徒的都很软弱，但我们可以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以弗所书6章10节。每次胜利对于主都是重要的，不管他在我们眼中是多么微不足道。撒旦最终要接受审判，被扔到火湖里。但属神的人也可以凭信仗着十架夸胜，哥罗西书2章15节。然而敌人绝不会放弃，撒旦会继续攻击基督工人，并设法消灭他们。因此主在19节加上一句鼓励的话，向那70人保证，这次传道旅程虽已终结，他们却仍握有权柄，可以无惧地践踏那蛊蛇，而不会受到伤害。启示录12章9节，创世纪3章15节。主告诫他们，不要继续为胜利而欢喜，而要因他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原文中的动词的意思是他们已被记录，并会一直被记录。这话是主的保证。参考启示录20章12到15节，腓立比书4章3节。希腊文被译成记录这个词，意思是正式庄严的铭刻下来，用于签署遗嘱、婚书、和平协议，也用于公民登记。我们最大的喜乐不是在侍奉中得到的，甚至也不是在救恩中得到的，只有在顺从天父至高的旨意里，我们才能得到最大的喜乐，因为这是侍奉和救恩的基础。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圣子透过圣灵因着父神的旨意而欢喜。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诗篇40篇第8节。神不愿有一人沉沦，彼得后书3章9节。主耶稣欢乐，不是因为罪人看不见神的真理，而是因为对真理的理解力，并不取决于天父 和教育程度。如果不是这样，世上的大部分人都不能进天国了。十二使徒和那七十人传福音时，没有看见聪明通达人谦卑下来接受神的真理和荣耀，只看见平民百姓信靠神的道。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在神至高的旨意里，已命定罪人必须谦卑下来才会被升高。彼得前书五章六节，雅各书四章六节。基督的使节实在是一群有特权的人，他们所看见的、所听到的，是旧约的伟大人物求也求不得的。弥赛亚正在做工，而他们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二，做灵舍，效法主。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做灵舍，效法主。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上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此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拉比通常会公开讨论神学问题，这文士、律法师所提的正是犹太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问得虽好，却是出于不良的动机。这个律法师想设计陷害主耶稣，结果反而跌入主设计的陷阱里。主把那个人带回到律法上，不是因为律法能使人得救，而是因为律法能显明我们需要救恩。人不悔罪，就不能真正归主。神用律法来使人知罪。律法师的回答是正确的，却忽略了个人的应用，不承认他对神、对灵舍缺缺爱心，他没有依赖神的慈爱而得称为义。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反而试图自称为义，为自己辩解。他运用原先的辩论策略，质问主：请先定义谁是我的邻舍吧。主没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一个比喻，所以可能真有其事。他若说故事去贬低犹太人而高抬撒玛利亚人是危险的， 不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犹太人可以说，这是你捏造的，我们都知道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可能当时的一些众人，包括那些律法师，都知道确有其事。无论是哪种情况，主的陈述都是实在的。对比喻最可怕的处理方式，尤其是这个比喻，是把它变成一个预言，仿佛每一样东西都有象征意义。那伤者被解释成迷失的罪人，无助地被遗弃在人生之路上，他被打个半死，被解释成为身体活着，灵性死亡。祭司和立位人的离去，代表律法和献祭不能拯救罪人。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来拯救，付上赎价，并应许再来。旅店代表照顾信徒的地方教会，那二钱银子是指两个仪式，洗礼和圣餐。这种解释方式可让你随意乱解圣经，却必使你错失神对传递给你的信息。由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的那条路确实很危险，因为圣殿工作人员经常走那条路。你或许以为犹太人或罗马人会设法保障道路安全吧，然而要改善邻舍关系，往往比维持宗教系统难得多。好，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下面留几道研习题。第一题，主的跟随者欠缺哪三样素质使他伤心难过？第二题，主怎样把看来像是干扰的事件变成拓展天国事工的契机？主怎样把看来像是干扰的事件变成拓展天国事工的契机？第三题，你对事工被干扰有什么看法？你如何能以更开放的心态面对这些干扰？你对事工被干扰有什么看法？你如何能以更开放的心态面对这些干扰？第四题，每一个基督徒的三重侍奉是什么？第五题，面对广大的合场，我们该怎样祈求？我们个人有什么责任？面对广大的合场，我们该怎样祈求？我们个人有什么责任？第六题，那七十人有哪三重喜悦？那七十人有哪三重喜悦？今天我们就研读到这里，下回再见。
盼望要有多长，我的生命才能飞翔。